磨山老母避凤莲，到处煽动是非。他从沧州离开，又跑到泰山来见金面伽蓝佛超然和尚，正赶上华文龙啊离开泰山去找赖九成不在，所以呢他在超然和尚面前是信口雌黄。他说最近呢、江湖上出了一个新人，叫铁罗汉窦尔敦，是咱们江湖上一大祸害。这小子是五台山文殊院出来的，如何如何专横跋扈，武功如何如何高超，而且到处乱窜。我听说他也上山东来了，如果来了，对你对我对任何人都没力，千万想办法把他铲除。超然和尚不以为然，以他的身份能瞧得起窦尔敦吗？另外他也知道毕凤莲是个搬弄是非的母子，他说话可信也可不信。另外超然和尚对毕凤莲也深恶痛绝，知道他半生，恨不能他及早离开，所以呢就百般安慰说，好吧，迟早要见着这个窦尔敦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清除也就是了，你放心好了。好不容易这才把他打发走了。毕凤莲又出溜到赖九成这儿来了，赖九成对他是又怕又尊敬，心说他来了也好，英雄会我的人手不足，他要留下来帮我的忙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所以盛情款待把他留在这儿。他一进屋他就问，我听说闪电昆仑子华文龙来了，他怎么不在？赖九成就说，嗨，别提了，他呀眼空四海目中无人，以下书为名只身去找科特朗他们去了，真叫人担心呢。啊，老疯婆子就说，他要见科特朗也没关系，可千万别遇上那个窦尔敦，要遇上窦尔敦呐，就背不住把他给蹲住。大伙儿一听全乐了，但是赖九成呢真不放心，这才派飞毛腿王顺去找华文龙。果王顺真把华文龙给找回来了。毕凤莲一看，好啊好啊，没出事儿就好啊，遇上没遇上啊，窦尔敦呢？华文龙就一皱眉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我有半仙之体呀，未曾发生什么事儿，我的眼皮就跳。说实话，遇上没？遇上了，怎么样？
嘿，我二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未分胜负。我发现姓窦的果然是条英雄好汉。
行了行了，你别捧他了，这小子他妈可杀不可留。我见着你老师了，你老师也表示迟早要把他给铲除。华文龙从心里往外啊烦这毕凤莲，因此也没多说。他转过天来，超然和尚也来了。为什么来呀？不放心徒弟。他们这一聚会不要紧，乐坏了赖九成。赖九成一看各派的英雄纷纷聚拢到自己的身边， 这回英雄会我是稳操胜券，因此盛情款待。晚上他们正商量事儿的时候，没想到窦敦来了。窦敦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，还是那句话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。就听他们四个人在里头正议论呢，老疯婆子毕凤莲比谁咋呼的都欢。最后毕凤莲提出来了，如果能把我大师兄三尺地灵魔陆青给请出来，嗨，那可以说我们取胜的把握就太大了。他的五都长在天下所向无敌，也慢说窦尔敦，就是窦尔敦的老师他师爷都来了，咱也不惧。另外毕凤莲还说，实在咱请不来其他的高人，我还有个主意能对付得了窦尔敦。赖九成就问老人家，您还有什么好主意，不妨说一说咱们参考。嘿，这主意啊，那就是说咱四个人同心协力对付姓窦的，一个人不行，俩，俩不行，四个，那咱四个收拾他，这大概没问题吧。哎，哎呀，赖九成说办法倒是不错，您说的也在理，那怎么能对付得了他呢？你看，想个主意，把窦敦调出来，找到没人的地方，咱们四个呀都埋伏起来，有一个先弹弄他，而后出其不意啊，扔都上去了啊，不就把他收拾了吗？华文龙一听，把脸沉起来了，把掌中的茶杯往桌上一蹲，嘿，纯属是馊主意，我不赞成，我也不参加。对付一个窦尔敦，何必兴师动众？再者一说，用馊主意把窦尔敦骗出来，然后一拥而上，就是把窦尔敦整死，咱们也不光彩。我这人不敢说光明磊落，这种事儿我不能干。哎呀，小子，你狂什么呢？不这么办，能对付得了窦尔敦吗？毕凤莲，你住嘴！我华文龙的骨头比你硬得多，我宁愿死在窦尔敦的掌下，我也不能做那小人的行为。他们在这里头争论，窦尔敦在窗户外头听得真而切真，暗挑大指罢了。华文龙好样的，别看我们是对头的冤家，就冲这几句话就说明这小子心地坦荡，够个英雄。将来如果有机会啊，无论如何跟他亲近亲近，倘若跟他结为好朋友，对我来说就太有利了。窦尔敦接茬还想听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这个肩头上被人摁了一把。你想想，夜深人静，窦尔敦又是偷听，被人一摁，焉有不吃惊的道理啊。窦尔敦吓了一跳，甩脸一看，闹了半天正是劫道的那小孩。再看这小孩笑眯眯的，把一只小手捂在嘴上，嘘，这个手势说明什么呢？就说你别说话，然后把手招了两招，意思是你随我来。窦尔敦不知道这小孩究竟是哪头的，反正知道这孩子坏，因此在后头跟着他。再看这个小孩飞身跳出这院，到了街上， 窦尔敦也到了街上，小孩不说话，依然把小手招了招，陌生就跑。窦尔敦呢，想摸清他的来历，在乎的是紧追不舍。您还真别说，这小孩跑的是真快，冲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。时间不大，到了城墙边上，顺着马道的上了城了。等窦尔敦上了城了，小孩从城上到了城外了，正站到护城河边上，扬着小脸儿等窦尔敦。窦尔敦下了城了，小孩过了护城河，窦尔敦过了护城河，就见这小孩放下一塌腰，奔正北就下去了。咱这么说吧，窦尔敦紧追慢追，还真就没追上他。眨眼之间，能有十来里地，路旁闪出一座庙宇。书中代言这座庙叫关帝庙。这小孩到了庙外的，身形一转，飘身形进了院了。窦尔敦呢，看看左右没人，晃身躯也进了关帝庙。再找这小孩是踪迹不见。这娃娃跑哪儿去了？好快的身法！窦尔敦进庙一看，配殿点着灯光呢，门开着，往里看的是清清楚楚。他一看呢，紧对着门有一张木床，床上放着两个大号的蒲团，在蒲团上坐着俩人，一僧一俗。那小孩在旁边站着呢，呼哧呼哧直喘粗气，一边探头往院看着。窦尔敦一看，这出家的和尚身材高大，身穿灰布僧衣，外罩披露褂，旁边放着金顶九连环，不看则可，一看，哎呦，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海静长老。心说我师父怎么在这儿？往旁边一看，坐的那个俗家，那个儿啊不高，小细脖大脑壳，背了头窝口眼，鬓发洁白呀、啊，那小胳膊伸出来跟那麻杆差不多少，在师父旁边一坐，跟孩子似的。别看这样，二目如灯，稳如泰山，让人看了有点害怕。窦尔敦一看老师在这儿，顾不了一切了，迈大步走进屋里头，双膝跪倒：“师父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弟子这厢有礼了。”海静大师点了点头：“儿啊，免礼吧。”快来见过你师叔。用手一指旁边的小老头，窦尔敦不知道是谁，就愣了那么一下。这小老头说话了：“怎么愣什么？我不配做你的师叔吗？”哎，和尚赶紧介绍：“尔敦呐，你不认识是谁？你没听为师介绍过吗？这就是山东我最好的朋友，姓傅，叫傅华臣，江湖人称铁伞仙呢。”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窦尔敦赶忙跪下了：“蒙叔在上，小侄叩拜蒙叔。”蹦蹦蹦磕了几个响头。傅华臣下地，用双手相搀：“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哈哈，来，让我看看让我看看。 不错不错呀。我说道尔顿呐、你师父在我面前把你夸得不得了，老实说一开始我不爱听，我认为你师父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今儿个这一看呢，你比你师父说的还要强得多，我真替你老师高兴，能收下你这样的弟子，这是积德行善的结果啊。我老哥哥先，这回我才相信你说的话是实实在在。窦尔敦脸一红，蒙叔，其实我是个无用的庸才呀、师叔不要过誉了，今后还望师叔多加指教。这话嘛倒也实际，不管你有多么高的能耐，你毕竟还年轻，是不是呢？如果到了山东地面跟着我学学也不是坏事。来来来，我也给你介绍个人。孩儿啊，过来。点手把那小孩叫过来了。窦尔敦一看，这不劫道那小孩吗？这孩子才坏呢，才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生开气了，小腮帮鼓鼓的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直瞪这傅华臣。为什么生气窦尔敦不清楚，就见这孩子迈着步过来，嘴撅了多高。傅华臣一看，你怎么了？谁惹着你了？你看你这嘴撅的能拴头驴，又犯病了是怎么的？不是，那你倒快说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得容开空才能说呢。过来，磕头吧，你也叫师叔。一说这话，小孩更生气，把小脑瓜一扑了，嘴撅得更高了，光光还踹了两脚。师叔，赌气的冲窦尔敦作了个揖。窦尔敦一看，这怎么茬？这是我把他惹着了？这孩子究竟怎么来历呀？窦尔敦转过身问傅华臣：“前辈，这孩子是您什么人？”哎，你坐下坐下，当着你师父的面我就给你详细介绍介绍。遵命。窦尔敦坐在身旁，再看那小孩啊，撅着嘴蹲在门口那儿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海静大师也不插言，在这听傅华臣讲。就听傅华臣说：“哎，这孩子苦啊，咱这么说吧，他这段身世我跟一般的人不讲，因为言者痛心呐、大概这个孩子也就两三个月吧，就被人遗弃在路旁，就到了现在，他爹是谁，他娘是谁不得而知，他是被遗弃的一个孤儿。”说这话那年我外出办事儿，他啊啊直哭，被我发现了。我喊了半天，我这孩子是谁家的？哎，怎么扔到这儿了？嗓子都喊破了，无人答言。你说一条小生灵，我能不救他吗？就这样，我把他呀抱到家里头。到了家里头，我雇的人喂养他，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呐。因为这个孩子呢我特喜欢，因此取个名字叫春宝，自然就随我的姓了，叫傅春宝。本来我想收他做儿子，考虑到年龄相差太悬殊了， 干脆收个小孙孙吧。因此至今我们是祖孙相称。哎，别说这孩子相当聪明，等长大之后也会来事儿，我喜欢的不得了啊，在我生活之中平添了乐趣呀、啊。这个耳钝呐，我不瞒你，我练的是十三太保横练，金钟罩铁布衫，这门功夫严禁娶妻，严禁贴近女色，因此我是整身童男，所以我没有后代。现在凭空来了个大胖小子，我能不高兴吗？哪知道这孩子长大之后格外的聪明，我先教给他文，后教给他武，我身上这个本事啊，打算倾囊而赠，可不一撒手都是他的吗？这孩子的确学得不错，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，软硬功夫样样皆能，可到了十五岁之后，就这孩子令我失望啊，他不走正路了，你教他的时候他也不认真的练了，有的时候脑袋一歪跟我辩理，说什么自古以来都重文轻武，多咱都是文人说话算，他说什么文官知之嘴儿，武将跑死马，当官在朝廷也是文东武西，哎，跟我讲这些道理。他又说什么练武练的一定的程度也就算了，何必练那么高啊，那么高有什么用啊，哎，还是得多动动脑筋，人靠的是智慧，靠的是脑子，光跳的光练武没用。哎，你听这孩子棒道不棒道啊，有的时候说的也在理，我还真说不过他。所以到了十五岁之后，他这能耐也顶在那儿了，毫无进展呐。这是使我失望之处。我也不怕老哥哥和耳钝你笑话，这孩子之后是越学越滑呀。你看他这样，他有多大了？都是东看了看。也就是十四五岁，嘿，是吧？看外表十四五，实质上他都二十了。你说怪不？十五以后个儿他也不长了，模样也不变了。要依我看呢，被心眼儿把他追住了，他就这样了。另外呢，我再跟你讲，你师父不放心你呀。你离开五台山文殊院之后，你师父哭了好几回啊，你们爷俩真有感情。这次为什么他离开五台山文殊院，就是不放心你来看你，特别赶到我家，见着我之后把你夸得不得了，让我对你百般照顾。耳钝呐，就冲你老师这一点，你得孝敬你师父，怪不都说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啊！我看你们爷俩的感情比父子还亲近呐、啊。所以呢，我把你师父留下了，我多让他住些日子。他说你也到山东来，听说你还要投奔我，我说那好啊，等你多咱来了，咱们一家人团聚团聚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可你师父这一来，把你的事儿都跟我说了。一开始我有反感，认为你师父言过其实。可是你这一来，我这一看呐，哎呀，我比你师父还要高兴。